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April。
我是主持人小卢。
今天是2023年11月3号，星期五，农历9月20。那我们先来关注第一则新闻：西雅图的怪奇物语屋展示更高级的万圣节装置。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万圣节装饰房子就是在门前摆上几个南瓜，表现出众的人呢，则会插上一串橙色的灯，吹上几个充气的鬼，就算完事儿了。那今年呢，理查德·诺尔斯三世将万圣节装饰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今年呢，这位安皇后区的居民把自家前院布置成了 Netflix《怪奇物语》中的梦魇的场景。今年呢，这部恐怖剧以20世纪80年代的印第安纳州霍金斯市为背景，讲述了一群经历了神秘和超自然力量的孩子们的故事。从构思到完成，整个过程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其中2个月的施工时间、37罐喷涂、泡沫、塑料，以及万圣节前的收尾工作，全部都加在一起。那在2020年的 COVID 圣诞期间呢，诺尔斯也是在自家门前建造了一个迷你蔷薇花汽车旅馆，一举成名。那是一个大事件，诺尔斯说，那是一切的开端。在之前的万圣节，他曾建造了《惊魂记》中的贝茨汽车旅馆，全部都是黑白的。去年是蔷薇花蕾和贝茨气管的压轴戏。诺尔斯重新利用了蔷薇花汽车旅馆的木板，拼成了怪奇物语的片段。你还能看到之前圣诞灯戳出的小孔。这家人的这个砖块呢，已经换成了新的壁炉。贝茨汽车旅馆的招牌爬满了黑色的血管，已经被 Vikna 占领。汽车旅馆前方闪着红光的裂缝是进入颠倒世界的大门。这个场景取材于《怪奇物语》中 Vikna 抓住 Max 的部分，具体来说是第4集第4集，在1小时8分36秒处。当你看到 Vikna 的大脑时，就意味着你要死了。那诺尔斯上周末在自家门前接受采访时说，他已经准备好杀了你。与此同时，一对年轻夫妇在前面摆出他们胖乎乎宝宝的姿势，拍了一张全家福。诺尔斯用黄色喷涂泡沫制作了天翻地覆的脉络，并煞费苦心的手绘成黑色。他用垃圾袋包了30根泳池面，在自家门前蜿蜒出更多的脉络。他的朋友迈尔克·亚当斯仿照 Vikna 家的彩色玻璃门前画了一幅画。诺尔斯用纸浆做了时钟和德莫多犬的花形口器。他在物资上投了多少钱？记者问。很多，太多了。多少时间？很多。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做呢？诺尔斯耸耸肩，他说，大家都喜欢。一位路过诺尔斯家的男子向他表示祝贺，他说，这太棒了，几乎每个路人都这么说。那要探访 Vikna 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心世界呢，大家可以前往安宁女王区的第10大道西，这里与西伯斯维尔街，就是 West Bothwell Street 交汇。这是一条安静的住宅小街，铺满了落叶。夜晚，怪奇物语场景沐浴在不祥的红光中。诺尔斯计划将这个展示一直保留到感恩节，或者在上面挂一些圣诞灯，再保留一段时间。万圣节之夜要认出诺尔斯家并不难，他家会有很多不给糖就捣蛋的人，他们排满了整个街区。根据他吃掉的糖果数量，诺尔斯估计去年有1100个来参加不给糖就捣蛋的孩子。看到这个新闻，我其实觉得，我其实非常的想马上冲回西雅图去看诺尔斯家的这个装置，因为我是怪奇物语的粉丝，我特别特别喜欢看怪奇物语，尤其是第4集，我觉得是最好看的一集。当看到这个有人可以把自己家门前布置成怪奇物语中的样子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佩服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有执行力。小龙，你有看过怪奇物语吗？
哦，我没有看过《怪奇物语》，但是我好像了解到《怪奇物语》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跳脱，比较，是一个恐怖片吗？还是它是具体是关于什么的呢？
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与其说是恐怖片，我觉得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恐怖片。它可能里边会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然后这部剧里边，我更愿意说它是一个偏奇幻类型的剧。然后这部剧里边，我觉得它其实比较侧重的展现的是，几个主角的友情，还有他们的勇气。他们面对很多事情，非常非常的勇敢，然后很多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商量着想办法去解决的。而且这部戏的这个整个的，我特别特别喜欢这部戏的音乐。去年这部第四季，然后它有一个音乐。贯穿始终。我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好像是《Running Up to the Hill》，是一个很老的歌曲，但是也是因为这部剧再次翻红。然后每次看到这部剧，其实都会给我带来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感触，然后也会震惊于他这个整个故事线的设立，因为这篇新闻里面也有讲，就是 Vikna 这个人。Vikna 这个人呢，其实是第四季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第四季的一个最大的反派。在一开始看那个节目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超自然的这个一个非常坏的角色的存在，但是大家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结果啊，我先不给你剧透了，你可以自己去看。但结果 Vikna 真正。展现编剧真正展现 Vikna 是谁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吓了很大的一跳，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人，他会是 Vikna。然后我觉得他对于 Vikna 这个形象的塑造，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坏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饱满立体的人物，他也有自己的苦衷，他也有为什么他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有比较不幸的童年呀，然后我觉得每次看这部剧都会让我有挺多的收获的吧，然后也会为里边的这些友谊感动。那说到圣诞节，小卢你有没有出去过圣诞节？不是圣
万
诞
圣，
节，万圣节，对。
我自己本身没有庆祝万圣节，但是确实也是在路上感受到了万圣节的氛围，因为万圣节的时候我刚好人在日本嘛，然后正值万圣节的那几天，我在街上就可以主要是商圈嘛，就是在浅草啊，新宿啊那边就会看到，身着紧急装异服的人在街上就是走动嘛。其实我个人感觉，日本人本身呢，他可能对于万圣节的庆祝没有那么的热情，就是不会像说欧美一样，过于就是穿着。就是去装饰自己的房子也好，或者是穿各种各样的奇装异服也好，可能最多的就是画一些比如小怪物啊或者吸血鬼啊这样的妆容。然后，但是因为东京嘛，就是我在东京嘛，然后东京的话外国人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在街上真的是见到了非常多奇装异服扮成剧中各种不同形象的人，然后在街上聚集吧。然后我本身在万圣节那一天也是看到了一个像是一个我觉得像是一个演出吧，就是为了营造这样的万圣节的一个氛
氛
围。
围，
对，然后像有点像一个，就是对，就是一个演出，然后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不过我不知道 April 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关于万圣节呢，就是在国内呢，也是上了新闻，就是来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去 就是穿着打扮，穿上奇装异服，在这个节日里边扮成一些他们喜欢剧中人的形象也好，或者什么样别的形象也好，来算是庆祝这个节日。
对，我有看新闻，虽然说我很，不幸运的在万圣节的附近拔了牙齿，然后所以导致没有办法去参加万圣节，但是我有看到很多关于万圣节的新闻，尤其是国内的万圣节其实是在上海比较出名，然后而且上海的装扮啊什么的，整个过节的氛围非常非常的好，我看很多人调侃说。万圣节其实现在已经过成了，就是中国人已经过成了自己的一个万梗节，所以就是会看到很多互联网上面的梗，真的让人哭笑不得。还有人装扮成凌晨还在加班的乙方打工人，然后还有装扮成向太。cos 向太去做直播，还有我觉得好像万圣节最出名的装扮，就上海万圣节最出名的装扮和大家最愿意扮的就是《甄嬛传》里面的人物，尤其是有一个人扮的安陵容，去年他扮的是安陵容冰溪，今年扮的是安陵容坐着那个船。说的那个江南可采莲，虽然我没有看过《甄嬛传》，但是我大多数的朋友都看过《甄嬛传》，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这部剧，然后这部剧带来的这个热点和梗也是一直是居高不下，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国内的万圣节，然后也可以看到大家精神状态都很美丽，就是大家想发疯就发疯。好像万圣节变成了一个，在国内变成了一个大家，尤其是年轻人，主要是年轻人吧，去放松自己，去解放自己，然后释放压力，跟大家一起玩的这么一个节日。我还看到有人扮关晓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那些视频，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就是我没有去，真的很可惜。
我觉得 April 想说，正好也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之前光看欧美的万圣节，他们可能就是会挨家小孩子挨家挨户讨糖吃啊，或者说把自己
对。
装，鬼屋的样子呀，等等等等吧。我觉得今年的万圣节，国内年轻人也是过得非常有意思，他们过出了自己的一种节日，好像是。通过这个节日的名义去释放自己的压力，去扮成自己喜欢的人物，然后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确实，这个万圣节在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它的庆祝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之前只是就是了解过，比较有名的，或者他把它作为一个比较大的节日的，可能就是欧美那边，然后还有就是墨西哥嘛，因为我也是之前去了一趟墨西哥，然后我也是偶然才了解到，就是在墨西哥呢，他们的这个万圣节传统又跟就是国内的庆祝或者说欧美的庆祝不一样，他们的万圣节呢好像称作亡灵
亡
节，
灵节嘛，啊，
对，亡灵
我有
节。
看过迪士尼的一部电影，我忘了叫哦，《心灵奇》啊，不是，就是讲墨西哥亡灵节的，Disney 的一部，我觉得特别特别感人，然后也在那部剧，在那个电影里面，对墨西哥的这个亡灵节有了一定的了解，
其实我之前了解到亡灵节是偶然，讨论到就是我们国家的清明节，然后呢，他们说对，然后他们说他们有相似的节日叫亡灵节，然后他们的亡灵节不同的是呢，他们是会举行一些游行和庆祝活动，然后也是会去前往家庭的这个墓地，然后清理和装饰已故人的墓碑，但更多的是，更多的并不是悼念逝去的亲人，而是说庆祝，就是穿着一些，就比如打扮成糖骷髅啊，就各种骷髅的形象啊，去庆祝 逝去的人的，就并不是说去为
哀
了
悼他们，
他们的，对，哀悼他们的逝去，而更多的是
为了
庆
记
祝。
住，就是
对，
我，
为了记住他们就已故的这样的亲人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也是蛮有意思的一点，也是很不同于其他国家庆祝万圣节的这个方式。
对，那哎，我比较好奇的是，日本它比较倾向于是，像欧美的那种万圣节，还是比较倾向于国内的这种，像有一，我觉得国内有点像 cos 节了，就大家穿自己想穿的衣服，扮自己想扮的角色，
我觉得日本更多的还是像 cos 节一样，就是去穿自己想穿的衣服，扮自己想扮的角色，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或者在街上进行一个游行啊，或者是开一个派对啊，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他们相对来说还是没有，欧美对于万圣节的那种。就是对于万圣节的热情度那么高，就比如说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像欧美人往自己的房子外面，做非常复杂的万圣节装饰这个样子。更多的是就是年轻人们去扮自己想扮的角色，或者画一个简单的小的吸血鬼妆容啊，这个样子。
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尤其是你像过节的这种文化，像在万圣节起源地欧美这种地方，然后他可能一开始这个节日是想有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氛围，那可能最后呢，他在逐渐的传播的过程中，然后在他传播到其他国家的这个过程中，他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变得越来越就是每个国家可能对于他的理解都不太一样，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再加上自己的创意，再加上原先的那些，比如说是像我们还是会保留一些万圣节的经典的这么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么一个过法吧，就是大家会穿上自己想要装扮成的剧中角色的这个衣服，这也是这种，我觉得这也是它非常非常有魅力的一个部分，
好的，现在让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卢。
我是主持人 April。
好，刚刚April 也说到了，就是这个万圣节呢，在不同国家呢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庆祝的方式。也是人们通过这个节日展现了自己的文化也好，展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好，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是的。而且尤其是像，我觉得国内的万圣节很好一点，就是，可能疫情之后，这是疫情放开之后的，完全放开之后的第一个万圣节，然后大家，我觉得看到大家就是纷纷 年轻人纷纷扮成自己想扮的角色呀，或者是甚至是生活中的人，我觉得大家就是我其实会觉得有点感动，
就好像
对，
看到人们的生活好像突然回归了正常，
对，是的，是的，
然后也释放了自己可能在疫情期间承受的一些压力，确实
对，对
是
对对。
非常的不错。
是的，
好的，
真的非常
那
非常好。
好的，那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呢，是关于警方调查西雅图大学致命枪击事件。致命袭击事件的一则新闻，西雅图警方正在调查周四凌晨发生在大学区的一起致命袭击事件。凌晨1点半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在第55街东北方向和大学路东北方向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警方到达现场后，与一名52岁的男子进行了交谈。该男子称，受害者是他的室友，年近50岁。随后，他将警察带到了他与受害人共同居住的家中。警方发现一名男子身受重伤，医护人员赶到后宣布他当场死亡。警方正在询问这名52岁的男子，但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具体情况尚未确定。以下呢是西雅图警察局 BSPD Blotter 警情的通报：周四清晨，西雅图警方接到一通报警电话，称在大学路东北5500号街区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警员于凌晨1点半左右到达现场，与一名52岁的男性事主取得了联系。该事主告诉警员，年近50岁的男性受害者是他的室友。这名男子向警方展示了受害男子所在的住宅，受害者被发现时身受重伤。警官在西雅图消防队赶到之前，一直在为受害者提供帮助。西雅图消防局通知警方，该男子已经在现场因伤势过重死亡。这名男子的死亡原因尚未查明，警察已经在犯罪现场调查组收集了证据，凶杀组将对此事件展开调查。这起致命袭击事件呢，也是非常令人痛心。一直收听我们新闻的听众朋友们也能感觉到，基本上在每一周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袭击或者是枪击的这样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呢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的哀悼和同情，也希望警方呢能够尽快的调查这起事情的真相，并且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在西雅图大学区发生的致命袭击事件。之前呢我们可能也或多或少的都聊到过，就是在大学区啊，或者是就是学校周边呀，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安全问题，尤其是作为华人也好，作为留学生也好，这也是我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嘛。那么这则新闻呢，就是讲了，虽然是讲的是一个一起袭击事件，是致人伤亡的，但是具体的袭击的原因和具体是通过用什么方式进行袭击的，警察还在调查。所以我看到这则新闻呢，也是希望这起案件可以更快的水落石出吧。我不知道 April 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们每周在播报关于西雅图地区的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是感觉非常痛心的，而且每一次收到关于西雅图的安全方面的新闻的时候，也是。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每个星期都在讲这个安全事件，但是确实这些安全事件是真真实实存在，真真实实发生在西雅图的。
对，其实我们本周热点新闻的这个节目，播出的新闻，因为我们的时长有限。但是在我们两个主播摘取这些新闻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其实每一周都有不止一起的这种故意伤人案啊，或者是这种安全事情的这样的新闻，所以就在这个犯罪率这么高频发的这个西雅图地区，确实是。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揪心和难过之余，还让人觉得，对自己的这个安全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这种比较害怕的心理，对，起码我是有的，而且好像发生这些问题，好像没有从，就是每一次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件事情，同样的问题还是会再次发生，然后还是会一直这样子恶性循环，所以，就是真的还挺难过的，一想到我马上就要回去，马上就要回西雅图，我就觉得有点，就是稍微有点害怕吧，还是，
我觉得确实就是我们确实需要认真的对待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暴力问题啊，尤其是我们，之前的新闻也提到是，西雅图的这个暴力犯罪呢是确实是在日益增多，每个星期给听众朋友们去讲就是发生的一些枪击案呀和一些安全事件，并不是说想引发大家就是害怕或者。失去安全感，就是待在西雅图的时候，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可以，提高警惕，然后，去认真的去对待这些问题，不要觉得，这些问题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它离我们很远，它其实就是真真实实发生在西雅图的事情，有可能就是在学校周边，有可能就是，包括我们可能离案发现场并没有的那，并没有那么远。所以说，并不是说引发恐慌，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认真的对待这个社会暴力的这个问题，也是从自身来讲，虽然我们并不能说从根本上去解决这类问题，但至少我们可以努力的去提高警惕，去保护好自己。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注意西雅图的包括毒品犯罪啊，还有心理健康这些问题，因为确实有很多的案件是因为过量的吸食毒品或者是心理产生了一定的问题而发生的。所以说呢，就是无论是自己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是自己也好，我觉得都应该特别注重，比如说心理健康啊。及时获得就是心理健康的支持啊，这个呢，我觉得对于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呢也比较重要。至于说，比如我们一直强调的枪支的管控和法规呢，可能作为普通人我们并不能做什么吧，但是，我们就是尽量做到就是自己能做到的，然后社区的各方呢，就是相当于团结互助呢，面对此类事件呢，就是相互支持吧，然后也算是一定程度上尽最大可能的来维护这个社区的安全和稳定。
对，好，那我们来关注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呢，就是跟西雅图这个政府调查对犯罪和警察响应时间以及社区关切的意见这么一则新闻。那枪支暴力，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毒品使用、猜想犯罪，甚至警察出警时间，都是西雅图公共安全年度调查的一部分。我们再次鼓励公众参与其中。西雅图大学教授杰奎琳·赫尔夫哥特和一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整理这些社区看法，作为第九次年度调查的一部分。西雅图大学刑事司法犯罪学和法医学系犯罪与司法研究主任赫夫哥特说，人们对犯罪的真实看法是由他们对犯罪的看法以及犯罪事件和统计数据组成的。那研究人员表示呢，与犯罪数据相比，调查所衡量的社区观念可以更准确地反映犯罪对一个地区的影响。调查结果有助于全市58个社区制定微观社区警务计划。西雅图警方呢，也会利用这些计划来调整巡逻的对策。赫夫考特说，这些计划的优先事项和战略都是根据调查结果来制定的。从5月到8月，社区人员和警务人员还将在一系列讨论中来回复这些问题。那罗莎塞德纳住在第一山带，经常待在市中心。当被问及安全问题时，他很快就列出了自己的安全问题清单。缺少警察、吸毒，还有无家可归者， 我们这儿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塞德纳说：“我喜欢去公共市场，但你总要经过一大堆吸毒者。”在巴勒地区，MJ 雅布隆凯说：“天黑后他不会一个人出门，因为他附近有非常多的问题。”亚布隆凯说：“我在巴勒的同一栋楼里住了2年，我可以肯定的说，现在的安全问题比2年前要差，晚上肯定会听到枪声。2022年最受关注的公共安全问题是财产犯罪、警力、无家可归者、交通安全以及社区和公共安全能力。那最突出的主题是公共秩序犯罪、财产犯罪、交通犯罪、犯罪恐惧和暴力犯罪。”在2022年的数据中，有一个不同之处是研究人员以前从未见过的，那就是交通安全在全市范围内的关注度和叙述性主题中都有所上升。从历史上看，交通安全主要是包括西雅图西部在内的西南分局关注的问题。那去年的调查结果也显示，警察的合法性得分也是最低的，这是指公众对执法部门的信任以及对警察的尊重。西雅图公共安全调查将以11种语言进行，一直持续到11月30号。如果大家想要参与的话呢，请访问 publicsafetysurvey.org。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是鼓励大家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调查，来帮助西雅图的警方更好的去管理这个西雅图的这种犯罪的事件。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看到他们有在做这种调查，还是蛮欣慰的。但是当我看到他们每年都在做这种调查的时候，心又凉了半截儿。好像他们只是在收集问题，但是却不解决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小六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其实也报道过很多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我记得有一个是西雅图大学一个印度学生，被好像是被撞死之后，西雅图警方还说了一些非常不得当的，不尊重他的话。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记得是开车的时候，好像说是现在有一些劫匪，他们会故意在郊区，在比较没有人烟的地方去撞你的车，然后趁你下车查看的时候把车偷走，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新闻上面也有显示，交通问题变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也希望西雅图警方可以尽快的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不知道小卢看到这则新闻有没有什么想法？
它里面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缺乏警察。但是吸毒和无家可归者其实是日益增多的，所以
对，
说
是的，是
这
的。
种不平衡的，这样人数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其实也导致了就是说在治安方面的管理会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尤其是这则新闻里面提到了 Ballard，天黑后，就是住在巴勒的一位人说，天黑后他不会一个人出门，因为他家附近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另一个人说，现在的安全感比前2年要差，晚上肯定会听到枪声。因为我本身在西雅图的时候是非常喜欢逛巴勒，曾经就是大概一周去个3、4次的样子，那边有非常多的店，但是呢，我之前去的时候还觉得，巴勒它的这个治安问题相对来说还可以，这是我当时的感觉。没有意识到巴勒其实已经本身有很多的问题了，直到我看到这则新闻说，住在巴勒的人晚上肯定会听到枪声，就是这位受访者吧，他晚上肯定会听到枪声，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些安全问题有时候是我们真的看不见的。但是他就是在身边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久了，就是会觉得，当我们没有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这些问题
不
不
存
存在，
在，
或者治安问题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但是对于就是真真实实 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人来说呢，好像这个治安问题又那么的糟糕。所以说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种我不知道 April 啊，反正我是会有，就是看到这种新闻，这些问题真的发生在那个地方了，就是那个地方它真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安全，它没有发，就是有一种庆幸的感觉，好像我自己并没有亲历这件事情，但是它确确实实发生了我可能会经常去的地方。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治安问题呢，也是也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西雅图一直存在的问题吧，但是也就像我们之前新闻提到的那样，就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认识到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在没有播新闻或者说在没有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上，这个治安没有那么差，对，所以说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提高警惕，去重视这个治安的这个问题吧，对，然后包括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这项安全调查的话，可以访问这个网站 publicsafetysurvey.org。虽然说它目前只是处在调查阶段，但是我觉得起码我们要往积极的方向看，就是有调查总比就是说没有调查或者说是完全的无作为要好一些。对，
对，我们也非常鼓励大家去参与这个调查，然后来帮助西雅图的警察来制定更好的这个比如说他们警员的分配啊，然后工作的侧重点呀，这些方面那这个文章里边也有说到，新闻里面有说到，我觉得有一个我很一个地方我非常非常的感同身受，就是我也很喜欢去公共市场，public market， 但是每次去那儿的时候其实都会心惊胆战的，就是会埋头苦走，因为要经过非常一大批的homeless 的人，然后还有一些很多这种吸毒的人，非常非常的不安全。那我也是，唉，我真的没有谁比住在西雅图的人更希望西雅图的治安可以变得好一些。不说别的，就起码变成两年之前的样子，因为新闻中面也有人提到，就是两年之前的治安要比现在要好很多。那我们再次要鼓励大家去参与这个调查，然后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本周热点新闻。
无论是口感细腻的温和微辣，还是吃到泪流满面的特辣，爱吃辣的您不要错过 McDonald's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再次回归，混合陈年卡宴辣椒和红辣椒，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微妙而火力十足的辣度，定会让您越吃越过瘾。现在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仅限 APP， 活动至2023年12月31号结束，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每天可有效一次，不含税，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巴达巴巴巴，
我要告诉大家有关 COVID-19 的重要消息，这可能对你我都有影响。你也许听过 COVID-19 的紧急状态在5月11日结束，但请别担心，所有人仍可免费获得联邦提供的疫苗。保险公司只会支付居家检测试剂盒的费用，直到5月11日为止，因此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是否之后仍继续承保。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警四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 April，
我是主持人小卢。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好的，那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呢，是一则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新闻，是关于与湾区和纽约市的同行相比，西雅图初创企业面临的倒闭比较少。与湾区和纽约的公司相比呢，西雅图的初创公司面临的融资轮次较少，这表明呢，在科技市场普遍低迷的情况下，西雅图呢作为一个翡翠城，它的裁员幅度呢是略微温和的。根据股权管理公司 CARD 向 GreekWire 提供的数据，在截至九月的九个月中，西雅图约有12%的融资 会导致估值降低，而湾区和纽约分别为17%和24%，而全国平均水平约为17%。在2023年呢，在利率上升和风险资本家就是勒紧裤腰带的这种情况下呢，许多早期的公司都受到了下轮融资的困扰。下轮融资呢，指的是以低于前几轮的估值筹集资金，投资者呢更加看重营收等财务指标，导致无法实现现阶段目标的初创公司的价格，使这个价格呢就是相对来说下跌了很多。西雅图的 Graham Walker 公司创始人兼普通合伙人说到，与其他地区的创始人相比呢，西雅图的创始人往往更加注重收入。他说，这样做有两个主要的好处，一是符合投资者对盈利企业日益增长的胃口，二是减少了额外筹资的需要。他提到说，如果从需求出发进行融资的本地公司越来越少，那么我们看到的首轮融资也会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总部位于西雅图的种子前风险投资公司的创始普通合伙人科比温菲尔德表示，由于该地区的技术实力与其他科技中心相比，西雅图的初创公司创始人往往没有那么热闹，更多的是比较牛。他表示，注重实质而非华而不实，意味着西雅图的初创公司经常回避热门融资轮或者资本护城河的现象，即公司筹集大量的资金以超越竞争对手。温菲尔德提到，西雅图的创始人不像湾区的创始人比较就是灵活，或者说是带引号的狡猾，有时候很难将他们的初创公司描绘成一艘正在进行的火箭飞船，但事实证明他们真的很擅长建造火箭飞船。总部位于西雅图的 Founders Co-op 的创始合伙人 Chris 表示，西雅图的创新行业一直是螺母和螺栓，在云基础设施和业务流程自动化等领域用强大的人才库。他说到，我们在这里开发的产品和公司更有可能为客户解决真正的问题，并为此收取真金白银。这意味着当投资者清醒过来时，他们的表现会更好。并非所有的西雅图初创公司都能免受市场状况的影响。资金雄厚的卡车运输市场公司 Convoy 一度估值38亿美元，但由于物流市场放缓而耗尽资金，上个月迅速关闭。Carta 的数据表示，今年有超过540家美国初创公司倒闭，而去年全年有467家公司倒闭，该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其他初创公司恢复裁员以削减成本。先锋广场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兼普通合伙人 Julie 表示，湾区和纽约的创始人经常在市场下跌之前追逐大额融资。他表示，这导致估值膨胀，并推动了风险较高的支出。Julie 表示，相比之下，西雅图的企业家专注于筹集与实现特定目标相关的资金，而不是大规模的融资。他说，当然西雅图的一些后期公司在市场繁荣的情况下走出了困境，我们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看到一些反响，但我在当地看到的估值问题不如我在湾区和纽约市看到的那样严重。这份报道呢指出，与湾区和纽约相比呢，西雅图的初创公司在融资方面面临的挑战相对来说比较少，估值下调的情况也是相对比较少。这一现象呢，也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雅图初创企业比较注重实质，而并不是追求更过高的这样的估值。相比之下呢，可能湾区和纽约的初创企业相对来说更倾向于追逐大额的融资啊，这样呢也会带来相对高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西雅图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确实也导致了就是它初创企业面临的倒闭相对较少啊。那么我们觉得这则新闻呢，也是对于我们待在西雅图的人来说，也是一则比较积极的新闻，尤其是作为一个留学生来说呢，在科技大厂比较多的这样的西雅图就业来讲呢，之前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这个科技市场普遍低迷，然后裁员比较严重的，但是我们看了这则新闻，也确实知道了，就是说相比于 纽约市呢，或者说湾区呢，西雅图它的裁员幅度呢也是略微的温和。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尤其是我们作为留学生就职来讲的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嗯，对的，嗯，而且我觉得这个西雅图初创企业面临倒闭较少这么一个很好的消息呢，我觉得跟它的这个整个城市气质也有关系。就是大家想到西雅图，可能就会想到，想到 Amazon， 想到微软这种科技大厂。这些大厂就是也是比较老牌的大厂，然后，非常非常的稳定，非常非常的务实，就是他们真的在非常务实的去做业务。确实也是我们对于留学生来说，可能比如说第一份工作找不到那种科技大厂或者什么的，那西雅图有非常多初创的这种科技公司可以供大家选择，而且参加初创公司指不定就压到宝了呢，就是他可能以后会上市什么的，分到股份也是这种也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确实西雅图会给人一种比起纽约或者洛杉矶，可能会给一种包括湾区，就是它给人一种就是比较踏实，就是比较务实的一种氛围。这个呢也确实使得西雅图的初创企业呢就像新闻中提到的一样，它的破产较少。除了就是对于正在找工作的人们来说呢，我觉得对于就是以后想自己创业呀，我觉得对，在西雅图这个环境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对，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风险没有湾区和纽约的初创企业那么高，因为大环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总的来说呢，这则新闻还是非常积极的一则新闻。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西雅图的很多的这个初创企业都是科技公司，然后科技公司相比于比如说像我们说像纽约一些公司，可能它就不是特别偏向于初创公司这种，可能相比于那种比如说传统企业啊，或者是像那种新消费品行业，科技公司它其实是这种创业公司是有自己的技术在的，而且它会靠着这个技术发展的非常非常的稳，非常的稳步向前。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初创企业倒闭比较少的这么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跟湾区相比倒闭较少，这个我还是真的没有想到，因为大家一想到创业肯定是一开都先说在湾区创业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新闻，就是感觉下头的人都真的比较务实吧。小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了解呢？就像这种初创企业，你之前在西雅图的时候有没有说看到哪家初创企业是自己比较喜欢的？
哦，因为我没有打算在西雅图找工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我对于西雅图的初创企业并没有特别多的了解。但是在身边的朋友吧，就是尤其是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包括我们也自己经历的，就是找工呢，最近的这个找工呢也是非常的低迷嘛，就这个就业市场是非常的低迷。除去大厂裁员等等，就是一些就是在找工方面呢，大家就是尤其是留学生吧，他们一边要担心着自己的身份问题，一边就是说在这个就业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份就是不要说是心仪的工作了，真的是很难的找到一份工作嘛。但是身边的朋友呢，确实也有就是并不算是一上来就直接追求大厂，而是去加入一些初创企业。或许是当就是 contractor， 或许或者是就是作为一些初创企业的这样的员工开始，然后去慢慢的去发展自己， 当然，如果要是初创企业发展的好了，他们可能会一直留在初创企业，或者说作为把这个初创企业作为自己一个锻炼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来实现自己最终的这样的这个目标。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就是说西雅图这个初创企业的这个优势，如果就不要认为就是说我人在西雅图，好像亚马逊的公司也在这里，或者各种各样的科技大厂都在西雅图，所以我一定要挤破头，我的第一份工作一定就是说要在科技大厂。其实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有时候这些小型的初创企业反而它可能会和你的职业目标更加契合，或者说它会更加的就是有活力，或者说你更喜欢他的这个工作的氛围。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初创企业这一点呢，首先呢这则新闻呢肯定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新闻，然后也让算是让在西雅图的正在找工的人们可以更打开更广的这样的找工的这个思路，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大厂。有一些很好的初创企业也确实是一些不错的选择。
OK， 那我们来关注下一则新闻，关于财产保险危机的这么一个新闻。如今当涉及到各种类型的灾难的时候，抗灾能力是一个流行的术语，它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实际上呢，它可以定义为减灾，这意味着在灾害发生时尽你所能预防或减少灾害的影响。更具体的说，它意味着未来建设的地点、内容和方式。你是否会额外投资建筑成本的2%，使其具有更强的抗灾能力呢？随着住房成本的不断攀升，大多数人都愿意牺牲抗灾能力来换取不锈钢家电和定制的厨房台面。然而呢，另一项财务成本财产保险费用将决定人们是否能买得起新房或现房的日子正在迅速的逼近。目前美国已有两个地区的财产保险费用迅速的大幅上涨，这两个地区分别是位于飓风多发地区和野火多发地区的住宅和其他建筑物，在短短一年内增加了40%，并非闻所未闻，这让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如果你的房子已经付过钱了，你可能会选择放弃财产保险作为一项节约成本的措施，但事实证明这样可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低收入者已经在这样做了，但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会变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也没有办法从灾难中恢复过来。保险公司的保费是以其历史损失记录为基础的，近年来这些损失一直在增加，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相关和明显，保险公司意识到他们面临的灾难性损失正在增加。保险公司还通过再保险公司为自己投保，这些公司的存在是为了在重大灾害和灾难发生对巨额保险损失提供支持。这些公司目前正在增加保费成本，这些成本自然会转嫁给最终的投保人。佛罗里达等地的小型保险公司已经倒闭，无法承担投保人所遭受的所有的飓风损失。全国性的大型保险公司也看到了这一点，纷纷退出在一些经常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的州，提供或续保财产保险。保险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不能强迫他们提供财产保险，这就使得业主别无选择，只能支付更新更高的保费，或者向其他保险公司寻求财产保险。最后一个选择是作为最后的手段，大多数州都会提供某种形式的州支持保险，但不要指望获得与以前相同的保险。此外呢，请记住，尽管您可能不住在高风险地区，但保险公司会将保险费用分摊到他们的保单组合中，因此无论您住在哪里，您的保险费用都有可能会增加。我猜想当人们发现自己对居住地的个人选择让他们花费了太多的钱时，他们就会寻求政府的帮助。我完全可以预见将来有人提出由联邦政府支持的全灾保险计划，就像联邦政府支持的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一样，人们会要求政府出面解决这个保险问题。我们的民选代表将受到压力，要求他们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这种正在危险地区建房的强迫行为。这种行为呢，会使未来的房主面临未来灾 害损失的风险。由于我们也不想支付这种财产保险的精算费用，我们就会期望政府通过折扣保费来补贴我们的个人冒险行为。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又创造了一个两大政党都乐于支持的福利计划，因为财产持有人也是公民，而公民也有投票权。这个新闻也是让人感觉非常的沉重。这种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的房屋基本上都是会上保险的，包括公寓也会上保险，更别提是这种 house， 尤其是在灾害多发地的这个 house 了。这个保费变成 40%， 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对。我不知道小卢看到这个新闻有没有什么想法？
觉得保费40%都可以买一个相对来说小户型的房子了。
对呀、啊，就是感觉这个，并且他说很多低收入者他们不得不去不付这个费用，但是这样子对他们做的风险真的太大了。这样做只会有越来越多的 homeless people 出现。会对整个国家的这个治安有非常大的问题，然后每一个人的这种住房的问题也完全得不到保障。然后这个记者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像是政府出面解决这个保险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可能以后真的会像这个记者说的这个样子，全部都是来这个州政府出面来解决这个保险问题，来把这个我们纳上去的税变成更好的这种福利条件。
我觉得你说的确实是有道理，因为本身这个事情是有些矛盾在的，就是低收入的群体他们可能更需要财产的保护，因为他们可能失去了，就真的再也没有了，也没有办法再去买另一栋房子或者什么，但是他们恰恰又没有能力去担负这个高昂的保险费用，所以我觉得政府的这个措施还是政府的帮助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的。
好的，以上新闻内容呢是由小卢和 April 为您播报的，想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This is 1150 AM KKN.